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事物大小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借着祷告交托给神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带着多少的信心来祷告呢？你觉得祷告只是含糊的，因为你根本不肯定怎样来亲近神。又或者呢，你不断地去祷告，只是为了满足属灵上的要求呢？到底神渴望我们过怎样的祷告生活呢？神期望我们做怎样的祷告呢？刚才所说的，都不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祷告生活。神要我们明白他的爱，他的能力，他的真实，他的关怀。而透过祷告呢，我们可以跟这样一位神去建立关系和增进与神的亲密度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到的祷告，指出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祷告，并列举一些祷告的重要原则，请你留心收听。当你向神祷告了，而神却没有依足你所求的来应允你，你是否感到不耐烦呢？又或者你觉得自己已经诚恳又迫切地去祈求，可是神却没有满足你的期望，没有依照你所期待的去实现，因而你感到有点愤怒呢？又或者神根本就没有回答你的所求呢？你内心会不会想，其实神根本就不关心我，我不能肯定神是否已经听见我所求的，因为你祷告了，但却得不到答案。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一生中，或多或少在祷告上呢，都受过挫折和感到过灰心。有时候，我们甚至会怀疑祷告的果效，到底祷告是否真的有果效呢？我们不能肯定。有些人在问题来到的时候，迫切的祷告，充满热诚，因为相信祷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。可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过了好久，神好像依旧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于是他们的信心就开始动摇。有些人坚持了一段时间，终于放弃不再祷告，因为觉得祷告与否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分别，那为什么还要坚持祷告呢？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很多都有过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些低谷，有过这种心情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我们要来看一看信心的祷告，到底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充满信心呢？或者说怎么样带着信心来去祷告呢？要祷告有信心，我们就要认识神的话，要是没有神的话作为依据和基础，我们的祷告就必然不会有信心。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，所以明白圣经越多的人，对神的信心也会相对增加，因为圣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好，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确实的答案，就是我们的祈祷是可以蒙应允的。这个确切的应许对我们的祈祷生活应该是有很大的作用和挑战。主耶稣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人要是求就必得着，这是何等实在的话呢？却是出自主耶稣的口，不是人想象出来的承诺，而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给我们的承诺。再没有比这个更加清楚、更加积极、更加正面的了。其实耶稣先后说了两次，用不同的表达形式来再说一次，为的是加强我们的认识和印象。而且主耶稣所用的动词形态是现在进行时，这表示这是一个恒长的状态，一个不断进行的动作。那就是说，你们继续祈求的就给你们，继续寻求的就能够寻见，继续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因此我们知道，不是一次的祈求就可以得着，因为那是一个过程，一种不间断又恒心的举动。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祷告中寻求神心意的人要来做的。我们不断的祷告，持之以恒，神就会在祷告中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比方说，我们为某事祈求，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，但是当我们不断祷告，恒久的祈求的时候，神就会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得问一问自己，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呢？还是祷告了几次之后就放弃和离开了呢？一般来说，神很少在我们祷告一次之后就立刻答应，又或者只祷告两三次就给我们成就。也许有人会说了，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已经两个星期了，但是神依旧没有回应啊。要知道，两个星期其实并不算的什么，有些事情也许需要我们祷告超过两个星期才可以得着。有些弟兄姐妹会因为祷告了一段时间得不到回音，又或者神不是十足的依着他们所求的去成就，他们就会以为这个必然不是神的心意，但其实也不一定。我们不能以神答应祷告与否来断定某件事是否出于神的旨意，又或者我们是误会了神的旨意，我们还得有别的依据。有些时候呢，神只是需要我们多一点时间等候，神自然会预备和供应，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不是他的心意。神延迟时间必然是有他的原因，我们需要来留意。祷告有时候的确不容易，如果祷告只是我们求什么神就立刻赐下，我们要什么样的祝福神就给什么，那一点难度都没有。但是这也不是圣经所说的祷告。然而我们要是依着圣经的指示去祷告，祷告的确是大有功效的。有时候祷告需要时间，我们不能够太过匆忙，而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会受到感动，反而说不出话来，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神面前，保持内心对神的专注，但不必用言语来去表达，因为内心相信神早已经明白我的一切需要，而神也必然按时供给我一切的需要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是无声胜有声的，言语已经不再重要，因为我们的心灵和神的心已经连在一起了。虽然祷告有的时候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不要放弃。祷告是需要付出心力的，它要求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都集中在神的身上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圣经形容他的汗如雪点一般的滴在地上。你看，耶稣他是倾尽全力的去祷告，他的心灵和肉体在交战，因为他要面对一场极大的征战，而他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祷告是要付出力量的，有时候需要进食祷告，去加强我们祷告的力量。有人问了，神如果无所不知，他知道一切的事，神如果无所不能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 神岂不是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不必等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吗？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呢？不错，神的确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在我们祈求以先，神早就知道，这也是主耶稣他曾经说过的。而神的能力也必定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神大可以不等我们祈求，或者是不用我们去求就赐下福气。为什么耶稣还要人祈求才给我们，要寻找才能够寻见，叩门的才会为他来开门呢？神为什么不主动的一厢情愿的把各种需要不等我们开口就都给我们，而免去我们的祈求呢？那是因为神不只希望我们到他面前来只是为了要这要那，神不只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虽然我们是借着祷告去获得神的供应，去获得神的帮助和引领，以及去帮助别人，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不只限于物质的供应或者是给我们帮助，神还有别的他更重视的目的，是要我们透过祷告去经历和建立的。不错，神他是无所不知，在我们还没有求以先，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。神也无所不在，他临在于任何的一个空间，神也无所不能，他的能力无远弗届。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角为别人祈求，那么神的能力就可以因着我们的祈求而延续到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既然神如此伟大，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呢？很多人今天不明白祷告的意义，所以灵命显得很脆弱，因为每一次他的祷告都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祈求，再没有别的事了。难怪他们的灵命长期以来都不长进，他们的生命变得如此贫乏，没有见证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祷告的意义和目的。到底神渴望我们在祷告中做些什么呢？或者说神渴望我们有怎么样的祷告呢？那么首先，神渴望我们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而个人的关系，而不只是把我们众多需要带到神面前就算了。不错，神他乐意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但是神更渴望的是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那是神更加看重和关注的事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呢？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跟神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呢？那是需要时间，需要沟通的。我们向神说话，也聆听神向我们说的话，彼此有交流，那么关系才可以建立起来。当我们来到天上的父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和他建立关系。祷告是信耶稣的人独有的权利，是神所赋予我们的特权。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让我们和他可以建立关系。那么神除了希望我们和他建立关系之外，神还希望我们认识他是万有之源，他是一切供应的源头。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无论是什么，他都能够供应和预备。神渴望我们认识这一点，那么这样我们就会依赖他，我们就会不假外求，因为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之外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，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在地上做人，年纪越大就越会独立，孩子需要依赖父母亲，但是成长之后他就会独立了，不再依赖父母了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然而属灵的情况则刚好相反，我们的灵命越是成熟，我们就会越依靠神，片刻不能够离开神，也不愿意离开神，因为知道离开了神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什么都没有了。神要我们和他建立关系，神也要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的依靠。那么还有就是神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很多人的祷告生活很疲弱，或者是不懂得怎么样去祷告，去亲近神，那是因为他们对神一无所知，又或者知道得很肤浅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今天对神认识有多少呢？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吗？神的慈爱、恩惠、赦免，我们领略有多少呢？神给人的安慰、管教、保守、抬举，我们又知道多少呢？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独特的计划和旨意，我们又认识有多深呢？神跟我们的关系亲密吗？我们是否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，去认识神呢？ 还是我们感到神啊，他离我们很远，是遥不可及的，是高高在上的呢？无论怎么样，神所渴望的就是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他，真的知道他对我们是怎么样的。那么神为什么希望我们祷告呢？那是因为神渴望我们学习认识他，透过祷告来去经历他的实在。而学习认识神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信靠神。我们生活中有需要，就带到神面前去祈求，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，并告诉神我们乐意依靠他，求他用他的能力来供给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依照他的时间来应允我们的所求。神会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，他的时间是恰到好处，不迟也不早，而是最美好最适合的。我们的祈祷不能够摇动神的手，而是仰望神施恩的手来扶持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而神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，那是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是不误事的，他答应我们的祈祷来显明他的信实。我们在祷告上如果能够好好的操练，那么我们的信心必然会增长。不论我们遭遇什么，也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，神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。即使周围的人都离开，都不顾我们，但是神依旧和我们在一块儿。他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朋友，他是拯救我们的主。有时候神为了要加强和锻炼我们的信心，他会容许困难进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有机会去体会到他的信实和能力，经历到他丰富的供应。人生如果没有所求，如果没有缺乏，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得到成长和建立了。多少时候我们向神祷告说，我渴望明白你的作为，晓得你的心意，那么神会怎么样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满足我们这个心愿呢？于是神就让我们经历困境，让我们陷在无助当中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经历神。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会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乃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来去经历他了。那么另外，神也希望我们透过祷告去学习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等候他。等候神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必须学习的功课。相信在我们过去属灵的经历中，不会有很多次是我们一求啊就立刻得着。我们这里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睁开眼睛，神就立刻答应给我们所求的，这实在是奇妙，但是不常有。大部分的祷告呢，都是需要我们去等候，然后到了神认为最合适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到。只是我们不要因为祷告了一段时间，因为仍然得不着，就以为神没有听见，或者神对我们的需要啊漠不关心。不是，其实神早就听到了，不论我们是有声的或者是无声的祷告，神他都听见了。然而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神还不赐给我们。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，这就得在最合适的时间。我们要知道，从神而来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，神不会把赐好的给我们，来自神所赐的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。神做事的方式就是这样，我们祈求，神听见了，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和方法，按着他的主权，帮助和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所以，我们要让神来做主，要晓得他万事都能做，他的旨意不能够拦阻。就甘心等候神，让神在最适当的时候以最合适的方法赐给我们，那么这也是我们学习等候神的机会。神对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，所以他事事都关心，他也事事都为我们做出安排。神要我们透过祷告去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，他是怎么样关心有关我们的一切事情，不论大小，神都乐意聆听。有些人就觉得小事呢，我自己可以解决得来，不用去麻烦神了，等遇到大事和棘手的事自己解决不来，才去求神的帮助吧。神这么忙，要照顾全人类的需要，要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也去麻烦神，那就太不长进，太没有见证了。我们之所以这么来想，纯粹是从人的角度来去看神罢了。神断不是这样的神，神喜欢我们依赖他，事无大小都仰望他，都寻求他的帮助，都走在他的旨意中，这是神最喜欢的。 我们不必怕麻烦神，也不必想啊，神实在是太忙，这只是我们人的看法罢了。但是神根本就不是这样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受时空的限制。从来没有一次我们祷告神是找不到神，或者是需要排队的，从来没有。神他时刻都方便，都在等待着我们前来，他的宝座永远都是为我们而预备的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时刻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为了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只管来领受他的恩典，和他建立关系。神渴望我们前来，这样呢，他就可以向我们来显明他的爱、他的恩典、他的关怀、他的旨意、他的扶持和饶恕了。神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事无大小都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借着祷告交托给神。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啊太小了，用不着麻烦神，又或者这个事啊太难了，连神也帮不了我的。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里边，任何难处只要交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，可以看到神的作为，看到事情的成就是怎么样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也不要嫌事情太小以致我们不去求神，因为神关心我们的大小事，神希望参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和我们一起去共度。我们一祷告神，神就已经在那里等候了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找不着神，绝对不会失望而回的。那么要祷告获得应允，我们需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？好，我们要来留意经文中的一个词，这个词是很多人往往忽略的。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我们看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那么这两节经文很简单，很直接，很容易解释，两节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样，只是描写的手法和表达方式有点不同罢了。只要人祈求就可以得着，寻找的就可以寻见，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恶人祈求神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神是否都一概答应呢？那些不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有这个权利吗？当他们在困难的境况之中，他们呼求神，他们的祷告神会垂听吗？到底信和不信的人的祷告有分别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次经文的记载。八到十一节经文说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原来耶稣这个奇妙而宝贵的应许只是给跟从他的人、信靠他的人的，并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在其中。那就是说，祷告的权利只限于信耶稣的人，是那些称神为父的人才有资格向神祷告，并且得到神的应允。每一个生到世上的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远离神的，只是神要拯救我们出罪恶和死亡，他就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借着他可以脱离罪恶跟死亡。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才可以做神的儿女，才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只有成为神儿女的人，神才参与到我们生命中大小事情，神才与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，才答应我们的所求。保罗说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我若不信，怎么能够求呢？神所要的祷告是按着正统信仰的知识来求，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奉主的名去求。罪人的祷告就是，上帝啊，你听我的。而义人的祈祷就是，上帝啊，我要听你的。你看，这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也祷告，神也怜悯，以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我们，为了要领我们悔改。 但是不等于说神也悦纳罪人的祷告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，保罗教导我们如何让祷告更有功效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信心的祷告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，我用信心抬起头，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，我的天父关心我。生命是你所造，一切你明了，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？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，你的痛在温暖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认识神呢是我们祷告的基础。如果我们要真正认识神，我们就得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，在圣经上扎根，这样我们的祷告必然会更有能力和更有果效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